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要先来问几个问题哈，做个调查。如果你觉得你是基督徒，请举手。好，很多哈，谢谢，请放下。如果你觉得你里面有圣灵，请举手。好，也很多哈，谢谢，请放下。如果你觉得你有圣灵的能力，请举手。哎，怎么少了一些哈？请放下，谢谢哈。如果你觉得过去一周你为主耶稣做见证，请举手。感谢神，还是有人举手。好，谢谢主，感谢神。好，谢谢，请放下。我们刚才在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已经受洗，或者做过决志祷告，那你知道啊，我一定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很有信心的举手。啊，那如果你学过纪要真理，你就知道，哦，你受洗信主，你就有圣灵在里面，所以你也很信心的举手。但是问到第三的一个问题，你是否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没有很大的信心了哈，我们就比较迟疑了哈。你想信圣灵的能力，我好像我没有觉得我多有能力哈，有时候还蛮软弱的哈。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上一周有没有耶稣做见证？这个问题没想过啊，我想一想，上一周好像很忙哎，家里事情也很忙，工作的事情也很忙，我都心力交瘁了哈，好像房租我都忘了交。别说为主做见证了，好像真是忘了。可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节经文，我们进入使徒行传了嘛？使徒行传第一章有这样一些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哇，主耶稣这句经文是对谁讲的？我们读的时候，以前读的时候觉得哇，是对当时那些使徒讲的、门徒讲的，或者说今天就是对传道士讲、宣教士讲的、对传道人讲的，好像和我这个刚信主的，或者说所谓的平信徒，可能不见得有什么关系哈。你看大有能力嘛，要在全地做见证，这是不跟宣教士讲的吗？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经文呢，主耶稣没有这样去界定哦。主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只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定，看到没有？必定带出一种状态，必定要给你带出一种生命的使命。这个状态就是你必定要得着圣灵的能力，你的使命就是你必定要去为主做见证，这是主的话。否则哈，你说我信主了，我有圣灵了，但是后面好像和我没关系，something wrong 哈，这就奇怪了。我举个例子就好像你们家有个房间租给了一个年轻人，然后呢，喂，他怎么几个月都没有交房租了，拖了很久了哈。然后呢，你观察这个年轻人呢，你就去问他哈，你说你没有交房租，那个年轻人说，哎呀，我已经失业好几个月了，我这几个月都找不到工作。我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我真的交不起房租。然后你观察这个年轻人呢，你发现他好像平时真的常常睡懒觉，就在家里打游戏，好像能力也不怎么样，日子过得很消沉，很颓废。但是有一天呢，他告诉你，他说，其实我是当地首富的儿子，我是斯坦福优秀毕业生，我曾经拿了好几个大奖，我曾经开创过公司。你会怎么想？你说吹牛不打草稿啊，是吧？你这个撒谎张嘴就来啊，不可能吧，是吧？你说你如果真的是首富的儿子，真的是斯坦福毕业的，你怎么会是现在这个生活状态呢？不可能吧？但是啊，如果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他说的真的是真的呢？真的是真的，那你觉得怎么回事啊？你说奇怪了，这一定 something wrong 是吧？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啊？弟兄姐妹，你会不会就是这个年轻人呢？你真的信主了呀？你真的受洗了呀？你真的领受了圣灵了呀？你真的是天父的儿女啊？那为什么生活状态、生活中圣灵的能力到哪里去了呢？为主做见证的那个生命到哪里去了呢？ 是吧？你说圣灵降临，圣灵内住，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不是只降临在那些属灵伟人身上吧？不是只降临在哦那个很热心服侍的张弟兄、李姐妹哦那个某某某身上吧？神不偏待人，他是降临在每一个悔改信主的人身上，每一个。我们刚才第一个问题，很多人举手，是不是？每一个。可是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中活出圣灵的能力的人那么少呢？啊，为什么我们活出荣耀主的见证的那种生命不容易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探讨圣灵降临以后。我们信主不是结束，是吧？圣灵降临了不是就没有以后了，所以我们要来看圣灵降临以后。因为你知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圣灵不是个摆设，不是个摆设，不是受洗的时候送了你一个礼物，一幅画，你就拿到墙上去挂着，是吧？它不是你家墙上的一块匾而已，不是你家桌上的一个花瓶而已。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那位神呢，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神呢。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渊面上，灵，圣灵就是开天辟地的那一位啊，圣灵是让枯骨复苏，让死人复活的那一位哦。这样一位大能的无所不能的真神就在你的里面，就在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哇，你这样想会不会有点震惊了？开始哈，哦，这样的一位万有创造万有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在你里面。为什么圣灵要进到我们里面？你说我千万人中为什么拣选我？我不配，我也不怎么，我还有很多问题。圣灵为什么要进到我们里面？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爱你，是，这是的，神爱我们。为什么？这句经文也告诉我们呢？为什么？因为要给你能力啊，他知道你软弱。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为什么要降临在你身上？这么大一个神呢，他来到你的身上就是因为他要给你能力，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他到你里面就是要让你有能力。为什么要有能力？也在这句经文里面，因为要你，要用你去到全地为主做见证。这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啊，要给我们能力，要让我们去为主做见证。可是你说我们哎，我想想我到底有没有为主做见证的能力呢？你想想，你说我哪有啊？我觉得我这个日子过得也不怎么样，我还不如那个不信主的同学过得好哎。我的事业，我的学业，我的家庭，我的健康，我的财富，都好像还不如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我怎么去见证啊？圣灵给我的能力在哪里啊？哎，这里可能有个误区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问题，要来分享这个问题。圣灵带给我们的能力是什么？在神的国度里面，并不是说你事业发达才能为主做见证并不是说你学术很卓越你健康很长寿，你的儿女都很有出息才能为主做见证，是吧？当然这是好事，这个是要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不是只有这个才能让你为主做见证，是吧？我们以前看过蔡淑娟的例子，她躺在床上也同样为主做见证， right？ 所以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这里要来说，它包括但是不见得只限于似乎只是给你带来世上的成功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这节经文一章八节哈，它的前两句在说什么？主耶稣回答这句话的前一句，门徒在问什么？门徒就在问地上的事。门徒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是吧？门徒在指望着复活的大能的耶稣，你居然能死里复活，你这个能力简直没得法说了哈！请你复兴我们的以色列国，带来我们民族的复兴，我们国家的独立，政治上、事业上、民族上的成功。不过我们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并没有批评他们，耶稣也没有反对， 所以我还是说我们不要简单的二元分，不是说神不祝福我们今天，只是说神要告诉他，神的耶稣的回答并没有反对和批评，而是给他们引向了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更要去关心的一个事情。你看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先说你们说那个事儿，时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来来来，听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去做见证。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是引导他们去看一个有神同在以后领受的一个更大的能力，更大的使命。所以这是基督徒更宝贵的能力，不见得是让你发家致富的能力，不见得是让你事业发达的能力，不见得是让你游刃有余的能力，但是他却是能够见证主耶稣的钉痕，见证主耶稣的十字架的能力。今天我要开始来分享四个方面的能力。神让我去有一个属灵的联想，因为这里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正好四个。我们有个属灵的联想，这不是解经，可以对应起来。今天呢，时间有限，我只分享第一个，对应耶路撒冷，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这个能力在里面。什么能力？悔改的能力。悔改的能力对应耶路撒冷。刚刚说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什么对应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情？耶路撒冷钉死了耶稣，是吧？耶稣是在耶路撒冷钉死的。所以使徒行传到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彼得讲了一篇道，是吧？三千人信主。为什么信主？那三千人他们听了那个道以后什么感受？扎心，是吧？扎心，扎心是什么意思？扎心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不光是 touch heart， 不光是感动的意思，扎心这个字的原意是懊悔到心痛，悔改，悔痛，悔到心痛，就像心被扎一样。为什么？因为彼得说，就在这耶路撒冷，你们盼望已久的救主，犹太人盼望了几百年，那么多年的救主，你们生生的把他拒绝了。你们敬畏了那么久的真神，你们却明明的羞辱他。你们自己要来救赎你们的救主，你们却把他钉死了。众人懊悔到心痛，就好像你买了一张彩票500万开奖了，后来发现昨天你已经把它撕掉了，你把它当废纸撕掉了，你懊悔的心痛。当然这个懊悔更痛，这是人类的救星所以耶路撒冷对应的他们扎心，就是懊悔到心痛，这是第一个悔改的能力。圣灵要给我们悔改的能力，我们用点通俗的话，悔改是圣经上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说，通俗一点其实就是首先来说就认错。圣灵先给我们认错的能力。你说认错还算个能力？你说认错不是输了才认错吗？是吧？输了才认错吗？失败才认错吗？这个 有什么还要能力呢？你要想，这个其实就是世界的想法，这是世界给我们的观念，因为胜者为王嘛，败者为寇嘛，是不是？你看在台上的掌权的都没有错，永远正确。只有下台了以后才被查呀，被抓，这是世界的做法。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不就是那种真正能够反思的人吗？是吧？我们传统智慧也说得很好啊，反求诸己，是吧？每日三省吾身啊。但是你说认错容易吗？以前有句话叫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吧？我们常常记住前面两个字，批评容易，自我批评就不容易了。认错绝对不容易，我们生来就有批评别人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自学成才，我们生来都有指出别人错误的能力。哇，这个能力如果高一点的话，我们就很擅长鸡蛋里挑骨头。如果这个能力登峰造极的话，我们就学会了吹毛求疵，很多这样成语。其实我观察，我们生活中，特别是我们基督徒， 常常有一些口头禅。这口头禅呢也没有错，但是说多了有时候真的有口无心。我也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常常容易说的口头禅，第一个是什么？三个字，感谢主。感谢主啊，感谢主，似乎是标准的属灵用语，是吧？啊，我不是说这个话有什么错，是吧？常常说也绝对没有错，只是说我们要提醒，不要忽略了这三个字的意义，不要有口无心。哦，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我们是由心而发，感谢主。还有一个口头禅，也是三个字，对不起。我举个例子哈，举个例子，可能大家可能没平时没怎么注意哈。对不起啊，好，我例子举完了，好，这就是例子啊。我们常常习惯说，但是你知道这三个字有时候变成一种礼貌用语，看到没？一种礼貌用语，好像表达一种客气的态度，没有问题哦，这个也没问题啊。我们说话这么柔和一点也很好哈。只不过这个地方要提醒，这三个字啊，认错悔改啊，不要忽略了这三个字的意义，它不光是口头表达的一种客客气气的态度。当你真的说对不起三个字的时候，你要去想，我是不是真正从心里真心实意的心意，要不然你看生活中口头上凡事都说感谢主的人很多，可是真正在凡事上都是对神感恩，没有抱怨没有焦虑的人少得可怜呢，是不是？我们口头上常常都说对不起啊，对不起，人很多，可是真正愿意在凡事上反求诸己、谦卑悔改的人很少啊。所以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口头禅而已。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悔改的能力，真正的去说对不起。你知道，人人都会的批评别人、挑刺，人人都会的，那不是能力。那是本能，少有人能做到的，那才是本事；少有人能做到的，那才是能力。这就是圣灵要给我们的。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我们是否有悔改、反思、认错的能力？当我们和人发生矛盾了，是吧？你在团队里面，你一定会和人接触的。你发生冲突了，比如说家里夫妻吵架了。譬如说在公司办公室里面和同事和老板发生了矛盾，甚至在教会同工之间有时候也会有摩擦，我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一个本能，人人都有的一个能力是什么？推卸责任，指责别人，是不是？这一定都会的。我们一定会看到别人的问题，我都是受害者，我是无辜的，都是他的错。却少有真正有能力的人，他可以跳出这个受害者心态，他可以跳出一下子就指责别人的那种应激反应，这是有能力的人，他有能力反思自己。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的你在人际关系中一定要是那种逆来顺受讨好型的人格，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要有能力从你的所有经历中去提升你的智慧，去学习到你可以成长的地方。可是你说啊，我也想起我真实的这些例子哈，你说我在这些冲突哈，双方的这些冲突中，我明明都是受伤的那一方啊，我真的就是受苦的那一方，我真的就是对不公平对待的那一方，那个老板就是对我不公平啊，我那个配偶就是无情的伤害我、欺骗我，我就是被人无端的攻击啊，难道反省的不应该是他吗？难道认错的不应该是他吗？我们都会这样想，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被伤害的那种愤怒中、痛苦中、苦毒中，我怎么可能那个时候还去想说，哦，我有什么要认错的？做不到，做不到，真的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几乎每个人都做不到。所以我们才需要圣灵给我们能力啊。正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人的本能根本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们才需要圣灵的能力。那个时候我们人人都要去求圣灵给我们能力，给我们能够有悔改反思的能力。我再说，我这样讲不是指在冲突中好像就颠倒黑白， 就是非不问，不是这个意思。神给我们圣灵的能力是帮助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的那部分，这恰恰也是帮助我们去化解冲突，去把那种关系的摩擦伤痛最后却变成一种祝福的方法。这是神的祝福，神的能力是带着祝福的。很多时候，你看很多时候发生的矛盾常常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不会说公有理是吧，婆说婆有理，是不是都有道理，你听起来都说的有道理，谁说都是一肚子委屈，都是自己是受害者，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或许也都不完整，因为每个人都很容易忽略了自己做的不够好的那部分，每个人都很容易忽略了对对方造成了伤害的那部分。所以 我又是在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改一改，把它改成公说公有错，婆说婆有错，都说自己做的不够好的那部分，你知道这个冲突真的就一定会化解很多的。虽然有摩擦，虽然有冲突，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却能够更加互相理解到对方，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盲点、短板、要成长的地方，这是祝福，这是对我们生命成长的祝福。但是做到这一点绝对不容易，好，你相信我，绝对不容易。所以需要圣灵的能力，所以圣灵给我们第一点能力，悔改的能力。你不要觉得认错算什么能力，这很要能力，因为我们很不会啊。我们在受苦的苦读愤怒中，我们不容易去看到别人的伤害，需要圣灵的能力。你说那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有圣灵了，圣灵的能力快来呀，在哪里呀？怎么做呢？圣经给我们一个方法是吧，就是祷告。祷告，当我们很痛苦很愤怒，我们很软弱都没法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帮我们祷告。祷告要在圣灵中祷告。我也要说，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一来就说为对方祷告，我不想这样说，我不想说大家一上来就要为对方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做不到，老实说做不到，那个时候你本来就在痛苦愤怒和对对方的那种情绪中，你说我上来为对方祷告，我知道应该，但是我做不到，很真实啊。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还是要祷告。所以我的建议，首先到神面前来倾诉，这个祷告很简单，就是到神面前去倾诉。主啊，我心里烦闷，主啊，我心里有恨，主啊，这对我不公平，他凭什么这样对我？到主面前去倾诉。主啊，求你帮帮我，求你安慰我，求你让我心里回到平安。到神面前去倾诉，求神安慰你。然后倾诉完了，你哭累了，说累了，你就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睡觉都可以，在神面前，慢慢的，圣灵会工作的，圣灵在为你祷告，慢慢的你就开始有点力气了，你就开始祷告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主啊，求你来帮我，你来启示我，到底我哪里有问题？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主啊，你来帮助我，你来启示我，是不是我哪里有偏见？主啊，你来让我看见。你就求他，然后你就等候聆听神给你的话语，圣灵给你的启示。你知道神一定会听你的，如果你专心寻求就必寻见。神这时候开始提拔你的眼光，开始跳出你和另外一个人双方的那种冲突之中，他开始让你去看到一些你可能之前你看不到的东西，神就会开启你的眼睛。然后呢，你还要祷告，你说主啊，好吧，我看到了这些，是这些我也做的不够完美的地方，主啊，给我勇气，帮助我去面对这些问题，给我勇气，帮助我能够去承认这些问题，继续求主给你力量， 给你力量去承认面对你也有的这些问题，然后最后圣灵的大能，你说主啊，我承认我投降了，我降服了，主啊我降服了，因为你是我的主，我承认我有这些问题，主啊你给我力量，你与我同在，你帮助我，为主的缘故，以十字架的名义，我愿意背十字架去承认我自己的问题。这就是圣灵的能力，这就是主耶稣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了以后你要得着的能力，在伤害中，在痛苦中，神要把你提拔出来，还要看到你可以被蒙祝福的地方。所以当你经过这样的祷告，这个祷告可能不是说三分钟五分钟，好吧，甚至有可能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有可能不是一天，没有问题，神有耐心，但是你可以慢，但不要停止脚步。你这样祷告以后，你最后到达那一步，圣灵给了你能力以后，你知道当对方等着你去跟他 fighting 的时候，当对方预备着看到你的怒火来反击他的时候，他却看到你祷告以后的那个谦卑柔和的样子，看到你竟然愿意先承认你自己的那点问题，开始愿意去承认你给对方也造成过的一些伤害，对方会怎么想？对方一定会被触动的，一定会惊讶，一定会反思，他一定会想为什么。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因为主耶稣，因为圣灵的大能。这是在做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见证啊，这就是见证啊，这就是这句经文说的，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要得着能力并为主做见证啊，这就是见证。在最痛苦、最伤害、最艰难的地方，你靠着圣灵做出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见证。所以认错不是说我们一味的承担不该我承担的那些责任，也不是说很懦弱的忍气吞声的去退让，不是。认错其实是勇于自我反省的勇气，这是你有能力的表现，这是你善于学习成长的智慧，这是圣灵与你同在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属灵的前辈王明道老先生哈，王明道弟兄他说，谁先认罪谁就先蒙福，谁先认罪谁就伟大，谁先认罪谁就胜利。所以在冲突的双方，特别是弟兄姐妹之间，两个都信主的，谁愿意先承认自己的问题，愿意道歉，他就是离神更近的那一位，他就是圣灵充满的那一位，或者说他就是属灵生命更成熟的那一位。因为圣灵才给我们这样悔改的能力，当然我说的是真实的悔改啊，不是有口无心的去说那个对不起，是真实的悔改。因为人和人之间认错的那个能力，如果我们更深一步去看，其实它是你到神面前去悔改的能力。如果你真的能在神面前去悔改的时候，你相信我，你到人面前认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事实上我们得罪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很多想法做法更严重的是得罪了神。所以只有当你真正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到人面前去反思和认错。所以更深一步就是到神面前悔改的能力。悔改对我们基督徒应该不陌生嘛，是不是？不陌生嘛，你成为基督徒那个是你的敲门砖，那是你的第一步，是吧？就是因为你悔改信主你才成为基督徒嘛。但是悔改容易吗？也真的不容易的啊！我们在这里大多数是基督徒，但是你知道你如果去传福音啊，如果你传过福音你就知道带人信主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吧，带人信主不容易，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悔改的，不是人人都愿意承认说哦，我是个罪人，我该下地狱，我需要救赎，不是人人都能悔改的。可能有人会说哦，我怎么会是罪人，我还当年是高考状元，我还是我们当地的十大杰出青年，我是当地的精英，我是家族的骄傲，街坊邻居提起我都竖大拇指，我一不偷二不抢， 我杀鸡都不敢，别说做坏事了，我常常做好事，我怎么可能是下地狱的罪人？哎，这个道理讲得很溜，好像讲得很有道理。所以悔改不是人自己想一想就可以悔改的，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各位信主也是一样的，若不是圣灵工作，我们也会像刚才那个人的那样想法的，我哪里有问题，我做得不错了。但是只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的时候，你会痛哭流涕的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那需要圣灵的能力，需要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污秽，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我有时候在想，我们在硅谷是吧，硅谷是高科技的地方，哦，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是吧，我在想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发明一个机器，每个主日早上来教会门口就像安检一样有一个门，一进来一扫上周你做的所有事情，不管是人前做的还是悄悄躲起来一个人做的，你心里的所有想法，不管是你说了出来的还是有些在心里没说出来的，全部投在这个大屏幕上面，怎么样？还有没有人敢来？你说那一刻你真的觉得自己圣洁无瑕吗？真的配进天堂吗？你真的认为自己是个好人吗？哦，恐怕要大跌眼镜了。你扫描出来的内容让别人看到，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是不是？不知道要伤害多少人，你自己看到都不好意思，你自己都看到恶心无地自容啊。还好现在没人研发这个东西，现在科技好像还没这么发达。可是你知道吗，神早就有这个技术了，神早就有这个技术了，神时时刻刻现在就把我们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看穿看透，上一周我们做的所有事情，所有想法，所有念头都在他的面前。你觉得神看到就不恶心吗？你觉得我们没有得罪神吗？我们多少恶言恶行恶念大大的得罪神，难道我们凭着信心靠这些进天堂吗？到了天堂门口你对神说，神啊，我是高考状元，我是十大杰出青年，我是业界精英，我是感动加州十大人物，我要进天堂。神说，来请看大屏幕，我们好意思吗？什么叫圣灵的工作给我们悔改的能力呢？也就是说圣灵工作的时候，你不用等到死了以后站在天堂门口来扫描，而是现在，而是圣灵工作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圣灵就光照你，让你看到你里面的败坏。我们不得不在神面前去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就是让我们愿意低下高傲的头，哪怕我事业很成功，哪怕我学术很优秀，我到神面前不得不承认我是个罪人。当这样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使也要为此欢呼，是不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因为你知道，这代表着神的胜利，代表着圣灵工作的胜利，而撒旦的失败。所以你看，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连神的使者在天上也是这样欢喜，因为又让一个人瞎眼得看见。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这样子，被圣灵光照，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悔改进入了圣信仰的门。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盼望圣灵就像刚才那个扫描仪一样，帮助你去看见你里面的，你过去的不可告人的，自惭形秽的，那些在神面前要去悔改的。因为我们不配用那些东西去永生去天堂。那我们因着悔改入门，但是不要忘记那不是结束了，我们还要因着悔改成圣。我们基督徒每一天都要去经历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悔改，才能够不断的向耶稣靠近。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是吧，主耶稣教导我们每天都要用主导文，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 就是每天的饮食每天赐给我们，接下来这句话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每天都有要求主赦免的东西，所以不是说你信主，信主的那一刻 你悔改就好了，而是圣灵要给我们不断的悔改的能力，每天三省其身，可能不光三次哦，求神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所以回到刚才的例子，生活中的例子，无论是夫妻之间、同事之间、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会有人和人之间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冲突的，有时候而且真的对方很过分的，是不是？有时候对方真的很过分，真的我们很受伤的，我们那个痛苦真的是很难以言表的。不过呢，在安慰陪伴之后，圣灵会光照我们的时候呢，他帮助我们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想法念头，所有的做法，过去的做法都呈现出来的时候，你会去看，难道我们真的就只是单纯的受害者吗？难道我们在里面没有得罪神的地方吗？你知道当我们在伤害中聚焦在自己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容易意识到原来神也在其中受了伤害，而且就是我造成了他伤害。唯有圣灵工作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原来我在其中也有得罪神的地方，所以圣灵要给我们悔改的能力。所以你看到没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在这里不是在讲对方没有错哈，而是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圣灵带领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到神面前来思想你和一些人的冲突的时候，你会发现更重要的不是关乎于你和对方之间呢，更重要的是在乎于你和上帝之间，你和神之间。因为刚才我讲述的就是你到神面前去思想我有什么得罪神的，而不是在现在两个人的圈子里面是思想他有什么得罪我的，而是去思想我有什么得罪神的。神就帮助你从两个人的较劲中跳出来，在神面前你看看哪些是需要求神赦免的，哪些是神要继续陶造我的，哪些是让我要学习成长的。以前有句话说，在一个游泳池里面没有学会游泳被呛了水，换一个游泳池也不见得你就会学会游泳了。你更多要去反思的是怎么样子学习和成长，是不是？这是神给我们的悔改的能力，给我们反思的能力，一般人绝对做不到，这违反我们的叫做本能，这需要圣灵工作，这唯有圣灵的工作，你做到了，这就是见证，这就是见证，这就是你直到地极在你的人际关系中去为主做见证。你知道你有圣灵在你里面，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没有圣灵在他里面的人的人际关系一定不一样啊！如果都一样的话，那真的圣灵藏在哪里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有圣灵，你的人际关系和有没有圣灵的人的人际关系不一样的，一定要不一样的。因为圣灵给了你这样的能力，这个能力它是要祝福你的人际关系，它不是要来为难你，不是要来苛刻你，是要来祝福你的人际关系。因为当你有悔改能力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也就是说不认错不悔改的神不会让他亨通的，亨通就是人际关系 很好嘛、哦、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愿意在神面前去悔改的你必蒙连续，蒙神的连续，在人面前也蒙恩。谁都赞成这句话，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没有圣灵的能力。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圣灵带给我们悔改的能力。弟兄姐妹，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内住，悔改不要等到要去见主的那一刻，好吧，不要等到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堂的那个门口才再来说哦，我悔不悔改，就像我们说认错道歉一样，也不要等到你离开世界的那个时候。因为你知道 很多重要的事情不要等到最后一刻，因为你知道，你不知道哪一刻是最后一刻。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单亲家里的孩子，和妈妈离婚以后一个人照顾他。他小学的时候，他自己回忆，他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妈妈早上起来就给他煮好粥，桌上放着咸菜黄瓜，做好早饭等他吃完以后上学。可是日复一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吃的就有点没胃口了，每天早上都吃这个东西，他就有点厌烦了，没有胃口。有天早上呢，他起床收拾好书包，到了早餐桌前一看，又是白粥又是黄瓜咸菜。这个时候呢，他妈妈正好在提醒他说，哎，快点吃了，快点出门了，又要迟到了。他的火气一下子就窜了出来，把手上的筷子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一根筷子都飞到墙角去了。然后他怒气冲冲地说，不吃了不吃了，每天早上都吃这个东西，看着都恶心，然后摔门而去。谁知呢，他走得出门太急，半路上他就想起了他水壶没有带，他就赶紧返回家去拿水壶。可是一开门，他看到的那一幕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看到他的妈妈一个人无力地斜靠在椅子上，泪流满面。那一幕让他又慌又怕，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就赶紧拿上水壶就赶紧往外跑。可是妈妈在那里泪流满面的那一幕永远刻在他的记忆里面。长大以后，他当然就明白了当时妈妈一个人的艰辛，一个人抚养他的那种无奈，那种煎熬。每每想起他曾经做过的这样的懵懂之举，他都觉得自己很懊悔，悔恨歉意，他觉得他一定要给妈妈道歉，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成人了，他觉得他下次回去一定要给妈妈亲口道歉。可是每次到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不出口，每次都没有成型。直到最后传来了他妈妈去世的消息，让他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这个道歉，这个歉意，这个悔改，成为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所以道歉和悔改认错，这是需要能力的。你知道在临终关怀里面，我们参加临终关怀培训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四道的概念。四道就是对临终的那一位，你要道谢、道爱、道歉、道别，好好的送他走。四道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道歉，道谢、道爱、道歉、道别。所以道歉何等重要，这不仅是你对对方的一个弥补，这更是你自己的一个释放。重要的事情不一定要等到最后一刻，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一刻。树欲静而风不止，后面句话是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待。不是每件事情都等着你去做的，都有时间一直等着你去做的。就像我喜欢听歌，有首歌的歌词里面说，有些人不会再遇见，能见一面就见一面。不是每一次的离别都会等到重逢的那天。所以对人道歉要及时，对神悔改也要趁早。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有多少没有信主的，或者说你生命中信主以后，但是还有多少软弱你没有到神面前去悔改的。你知道有些人这一生可能都在等着你道歉，直到他咽气。你也知道有一位神，他等着你悔改，直到你咽气。不要等到最后一刻，趁早，因为我们的神在等我们。就像浪子回头的那个父亲，是不是他盼望着他的小儿子回来，回转到他面前来悔改，然后他就拥抱他，祝福他。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以后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今天我们讲第一点，圣灵的能力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因为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啊。因为圣灵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了，你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各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不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闲置和浪费啊！我举个例子，如果你喜欢车，你买了一辆好车，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把那个车藏在车库里面封起来？不会，你肯定马上就想开出去兜风。好不容易买到这辆车，是不是一台新车终于拿到了，你马上开出去兜风。如果你喜欢摄影，哇，好不容易盼望已久的那台相机到了，买到了，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放到柜子里面锁起来？不会，你会立刻拿出来到处拍，是吧？拍出漂亮的风景的照片。为什么？因为你的热爱，是不是？因为你爱，因为你有热情。可是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以后，当你领受了圣灵这样的宝贝以后，为什么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起来呢？为什么不彰显圣灵的能力呢？为什么？因为你有像刚才那样对车的热爱吗？有像刚才那样对摄影的热情吗？你对神对圣灵有热爱吗？你对耶稣有热情吗？圣灵降临在你里面，只要你信主，圣灵就在你的里面。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有圣灵在里面，但是也有很多人没有彰显过圣灵的能力，或许原因是我们缺乏对耶稣的热情，我们缺乏对圣灵的热爱。你知道爱一定会彰显出能力来的，你相信吗？你如果不相信，你想一想你恋爱的时候，哇，恋爱的时候头脑发昏，你什么事都想做的，什么事都敢做的，是不是叫为爱痴狂？是不是？这不是刘若英唱的，这是保罗唱的。如果癫狂是为了神，因为真正的爱是双向奔赴嘛，奋不顾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对神的爱的热爱，这种热情，圣灵在你里面不应该冷藏起来的。你既得着了圣灵，你就必得着能力。你爱慕神，你欢迎耶稣，你渴望圣灵的工作，我们就让圣灵彰显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后面我们要有一首诗歌来回应，愿圣灵的大能彰显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圣灵，这样一位复活的神，这样一位创造万有的主在我们里面。不要被闲置，不要被浪费。第一点，悔改的能力，不要撑到最后一刻，不要等到后悔莫及的时候，有些道歉还没有做，有些悔改还没有做。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需要用圣灵的火来点燃我们对耶稣的热情，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欢迎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圣灵，影响这时代。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是你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圣灵燃烧我们，让我们活出你这样的生命，让我们来影响这个时代。主耶稣，来燃烧我们，我们一起来欢迎他。 我们大声的来唱，让圣灵的火燃烧。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圣灵与火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供应。
耶稣，我们欢迎你。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因你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
带着圣灵的火，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圣，
再赐下，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
再次赐下能力，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迎向这时代。
是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应许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主耶稣，我们宣告，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有向人认错、向人道歉、向神悔改的能力，他人做不到，但是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做到。因为主耶稣，你是圣洁的，你圣洁的火燃烧我们，洗净我们的污秽，让我们对我们得罪人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认罪悔改。主耶稣，这不是认输，这是主的得胜，这是圣灵的得胜，这是得胜的大能，是为了祝福我们的人际关系，祝福我们的生命，更加效法耶稣。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大能在我们中间，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活出这样的能力。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继续低头默想，我们预备圣餐。主耶稣，圣餐是你所吩咐的，因为在你被卖的那一夜，你自己设立了这圣餐，让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你。主耶稣，我们现在来为圣餐来祷告。在圣经中教导我们，我们领圣餐之前，我们要反省自己，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因为主的宝血、主的身体是圣洁的。当圣灵降临，让我们畏罪畏义，让我们自己要责备自己。主耶稣，在我们领受圣餐以前，我们不是一个形式，让我们真实的去悔改、去省察自己，有哪些得罪人的，更是哪些得罪神的。主耶稣，帮助我们不光看到我们自己受伤，也看到神在其中受伤。主耶稣，为着我们伤害你，为着我们那些不合你心意的言行举止和念头伤害你，我们向神悔改，我们到你面前来悔改，因为我们想起这些，我们也扎心。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当我们再次领受圣餐的时候，你再次洁净我们、赦免我们、饶恕我们。 你也帮助我们，不光是单单到你面前来认罪，来成为圣洁，也让我们走出去，走到人群中，到人际关系中去见证你。因为当我们领受圣灵得着能力以后，我们要直到地极去做你的见证，这是你的吩咐。主耶稣，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也就纪念你在我们身上这样的托付。你赐给我们圣灵，不光是单单让我们享受与你同在的美好，更是要去完成你的使命。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若是没有你，我们常常软弱，以至于我们在一些关系的冲突中，我们没办法走出来，没办法跳出来，没办法靠着圣灵的能力去翻转，去更新。主耶稣，有些话可能已经成为我们永远的遗憾。主耶稣，但是你也让我们看到，若还有时间，我们不要再留下遗憾。如果在人面前还没有和好的，主耶稣，你圣灵催逼我们，刚强我们，给我们能力去与人和好。主耶稣，我们不等于说去否认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不等于说去掩盖别人的过错和责任，而只是主啊，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需要为你陶造的，还有什么阻拦了你对我们的祝福，还有什么阻拦了我们为你做的见证。若是我们这中间还有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到神面前去悔改的，主啊，你今天也同样的来感动我们，催逼我们，你告诉我们不要在人面前去装了，不要去逞强了，你真实的自己看一看，神很清楚，他知道我们一切的败坏，但是他并不嫌弃我们，他只盼望我们悔改。所以在这一刻，圣灵要给你能力，我们要到神面前去悔改，我们到耶稣面前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主耶稣你救赎我。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如果这一刻圣灵感动你，你有这样的能力，你举起你的手，你说，主，我需要你，主耶稣，我承认我有很多软弱，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我有很多得罪神的，主耶稣，我首先愿意到你面前来承认，求你帮助我，赦免我，洁净我，也更新我。如果你愿意，你到神面前来举起手，因为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抓紧机会，我们不愿意让最重要的事情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捆绑我们，甚至成为我们永远的遗憾。我们愿意在神面前举手说，主啊，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接受你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如果你举起手，神会看到，如果你在心中向他认罪，神也会知道。因为神不偏待人，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在主耶稣面前悔改，主必赦免我们的罪，圣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领受圣灵内住我们里面，让我们将来余下的生命里面充满圣灵的大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耶稣，你自己亲自的施恩保守，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感谢神，我们要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撕开我们圣餐的第一层。如果你还没有悔改接受耶稣，请暂时不要领受，因为这是主的身体和宝血。如果你清楚信仰，愿意接受耶稣救赎，我们一起来同心领受。我们先领受主的 饭后主耶稣照样拿起杯，说这杯是用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主的宝血，我们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一起凭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杯。主耶稣盼望帮助我们，不把每一次的圣餐当作一个仪式，也不要把我们每一次口头说的感谢主、对不起当成一个口头禅。因为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不只是一个仪式，因为你为我们受鞭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一个代表，那是你真真实实为我们忍受剧痛、为我们忍受羞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你做的这一切就是在代我们受过、代我们受罪，因为本来就该是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本来就该是我们走向地狱，因为我们心中实在是太多的恶念、太多的污秽、太多的诡诈。但是这样一位圣洁的神愿意用宝血来洗净我们，因着我们接受耶稣，我们披戴耶稣，因耶稣而称义。主耶稣，谢谢你，所以我们每逢这样做的时候就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知道我们是用极重无比的重价买赎回来，我们也知道我们领受的圣灵虽然是白白而来，却是无价之宝，因为那是耶稣为我们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所以这样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要闲置、不要浪费。主啊，帮助我们彰显圣灵的能力，重新燃烧我们对耶稣的热情，让我们愿意立志跟随主、效法主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大有果效，结出圣灵的果子，结出悔改的果子，用我们的生命在余下的有限的日子里面，在我们有限所到之处，在我们有限接触到的有限的人里面，去见证你、荣耀你。谢谢主耶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